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从这个去年开始，俄乌战场上呢就出现了很多这个黄皮肤的身影，大家别误会啊，这些人可不是俄国国内的布里亚特人，也不是南斯拉夫的黄俄，而是一群受金正恩指挥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库尔斯克参加了俄国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朝鲜兵。大概是咱们这位金元帅又想换新款迈巴赫吃俄国鱼子酱了。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战斗啊，这些朝鲜兵的伤亡是非常惨重。据朝鲜官方自己报道，这帮人那是充分发挥了主题思想精神，有人用天灵盖撞无人机，有人充当这个肉盾给班长挡子弹，还有受伤的朝鲜兵为了不被俘虏，一边高呼金元帅万岁的口号，一边拉响手榴弹自爆。据说咱们这位金大元帅一共派去了10000多的朝鲜兵，经过了一年，现在就剩下一半还能喘气儿的。当然了，金大元帅还特意给这些死者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授仪式，当初亲手把他们送到欧洲去送死的金元帅看着这些士兵的遗像，那是悲痛欲绝，说哭就哭。估计啊，这位大元帅心里正犯嘀咕呢，我想换辆迈巴赫也太不容易了。不过他这种把人亲手送到前线又猫哭耗子假慈悲的行为啊，却被那些金朝的网民是一顿狂吹啊。他们说这个金元帅那是真情流露，这些朝鲜士兵的血没白流，他们永远都活在领袖的心中。更有甚者啊，还说这是必要的牺牲，毕竟朝鲜被西方封锁，国内是一穷二白，全国上下就只剩下一个胖子了。那为了国家的发展，必须要引进这个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人家这个技术也不能白给你朝鲜，是吧？这就需要朝鲜人民尽可能的满足出口方的需求。比如说现在这个作为出口方的俄罗斯需要战场上的田线宝宝，那你朝鲜就只能硬着头皮给。在这些金朝的博主看来，朝鲜的这些田线宝宝们不是为了元帅的迈巴赫和鱼子酱远赴战场的，他们是为了朝鲜的未来牺牲了生命。这些博主就给这些朝鲜的田线宝宝们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评价，说这些人啊是在交血税。那到底什么是血税？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个血税？咱们今天啊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血税这个词儿啊，早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从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的建立到公元476年帝国的灭亡，前后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罗马人几乎年年都在打仗。罗马有一座供奉战神马尔斯的神庙，当时啊有个习俗是说，如果这一年不打算打仗，这神庙的门呢就关着，一旦打仗，这神庙的大门就必须敞开。有人统计过说，是在罗马共和国几百年的历史里，这座战神庙的大门总共啊就只关过2年。这说明罗马人基本上不是正在打仗，就是在准备打仗的路上。这俗话说得好啊，大炮一响是黄金万两，从古至今打仗都是烧钱的，罗马人也不例外。连年作战导致这个财政开支浩大，前线的战士们在流血，那这后方的人民就必须交税，尤其是后方那些富有的寡妇，那就更得多交钱了。有人可能觉得说，让这些寡妇多交钱，这不是扒寡妇门挖掘虎坟吃月子奶欺老实人吗？那可是缺了大德了。其实啊，罗马寡妇可不是咱们想象中的那种受人欺负的寡妇，在古罗马呀，老婆那才是家里真正的女主人，基本不用干什么粗活。而且啊，如果老公要是在外面为国捐躯了，那老婆就能通过继承遗产实现一夜暴富。可以这么说吧，这些个罗马寡妇那是非富即贵，个个都是富得流油。这样一来呢，你作为一个寡妇，一没有给国家提供兵源，二又继承了这么多的财产，你再不慷慨解囊一点，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了。所以在这个公元前6世纪的王政时代，罗马国王图利乌斯就规定说，寡妇啊每人每年要交2000阿斯莱公骑兵饲养战马。这笔钱大概有多少呢？折合成美元的话，大概是15000到20000美元之间吧。在当时罗马人的概念中，这些寡妇们是因为没有流血才要交的战争特别税，所以啊又被称为这个血税。后来呢，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啊，血税连同罗马人的概念很快就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直到几百年后，血税的说法才再一次出现。 不过啊，这次的雪税来自绿罗，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这次的这个雪税呢，又被称为这个儿童税。咱们今天在提起雪税这个词啊，基本上指的呢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奥斯曼统治者从基督教家庭中招募兵丁组成军队，而这种行为呢就被后人叫做这个基督徒给穆斯林交血税。说起这门独特税收的由来，其实是整合了两种制度传统。一种呢是在这个公元971年，也就是拜占庭帝国时代，他们呢曾经打败过这个北欧罗斯人的军队。在战斗中，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呢发现这些罗斯人都人高马大的，而且骁勇善战，当即就起了这个爱才之心。于是这个约翰一世啊就把投降过来的罗斯士兵编进了拜占庭的军队。再后来，拜占庭内部陷入了内战，皇帝巴希尔二世呢向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求援。弗拉基米尔表示说，目前这个群众们没有统一的信仰，导致他们的这个思想混乱，那这就没法听命于我了啊！这让我这个大公很不好做。陛下，您若愿意接受我们的皈依，到时候我做他们的领袖啊，就更有权威性，而且到时候您出兵评判肯定是不在话下。在权衡之下，巴希尔二世接受了罗斯人的皈依，史称这个罗斯受洗。随后罗斯人就组织起了一支这个只效忠于皇帝本人的卫队，而这支有着外族血统、战斗力强悍的卫队，自此就成了拜占庭皇帝的御前带刀侍卫。而这第二种制度传统呢，来自于阿拉伯帝国的后期，当时啊有大量的这个中亚突厥人进入巴格达宫廷，天长日久呢，这些骁勇善战的突厥武士很快就发展成了阿拉伯帝国军队的核心。这些人甚至靠着军功成了帝国内部一支独立的军事奴隶阶层，而且啊，由于他们常伴君主左右，就非常容易能获得君主的信任，所以这个升迁速度非常快。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突厥人接近了权力中心，他们就纷纷从军事指挥岗位转型到了行政管理岗位，逐渐把持了国家的关键部门。等到这个奥斯曼帝国建立以后啊，他们发现自己的这个兵役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帝国是没有常备军的，苏丹奥斯曼一世要发动战争的时候，一般都是从老百姓那里临时招募军队，这个征召的方式呢也十分随性，大多数情况下啊就是在村子里大喊一声，走啊，谁要和俺们一起去打仗。而这种征召方式呢也没有什么计划说想召集多少人，一般就是能来多少就算多少。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就更简单了，这些军人分完战利品直接就地解散回家，这样的军队啊组织性太差，而且呢只善于打这个顺风仗，一旦战事不利啊就一哄而散了。所以等到了第二任苏丹奥尔汗的时候啊，奥斯曼帝国就取缔了原有的军事制度，改为建立一支领薪水的可以随时出击作战的常备军。不过呢，这支常备军也有自己的问题，这帮人拿着高薪不算，还骄傲自大，一旦钱给少了或者作战任务太艰苦了，他们就集体摆烂。这种怕苦怕累不敢拼命不听指挥的军队，放在谁身边都是一颗定时炸弹。为了拆掉这个定时炸弹，奥斯曼帝国的首个大维齐尔，也就是宰相奥尔汗苏丹的弟弟阿拉丁帕夏提出建立新军，而且要仿照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的方式组建一支异族军队。于是奥尔汗从被征服的基督徒中连续两年每年挑选出1000名男孩，然后对他们进行这个严酷的军事训练，并且赐给他们这个卡普库鲁，也就是宫殿奴隶的身份，并且将他们编成了耶尼切里，翻译过来就是苏丹亲兵禁卫军的意思。因为这帮苏丹亲兵是异教徒出身，无法插手帝国政治，只能依靠苏丹活动，所以对苏丹陛下那是极为忠诚，根本不会出现那种听调不听宣的情况。而对于这些苏丹亲兵来说呢，能成为苏丹陛下身边的人，无论是地位还是待遇，那都比正常人要好得多。同时啊，这些人的家庭呢也因为有人当兵可以少交很多的税。这种奥斯曼帝国从基督徒中招募军队的方式呢又被叫做这个德米舍梅制度。打这儿起，每当奥斯曼人征服新的疆土， 就会用这种方式从基督徒中抽取血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穿插一条广告。10月16日到21日，寻迹啊将携手咱们这个北大历史系的辛德勇教授，邀请您一同走入日本，来体验这个与众不同的文化之旅。辛教授呢被很多人称为这个北大新神啊，虽说是神，但不像是这个老学究那样一板一眼的啊。辛教授是一个特别可爱有趣的人，他敢于这个挑战权威史料，而且啊经常是这个语出惊人。这次游历日本，辛教授会分享很多自己的研究，甚至会推翻某些大众认知，相信咱们的参与者一定会有很多收获。这次的行程呢有很多的这个重头戏，比如在这个全屋博物馆，辛教授会分享超越目前全世界青铜器研究者的重要研究发现。在这个南禅寺呢，你会知道为什么龙并不是中国的图腾。在福建道河的千本鸟居，辛教授还会这个和大家分享为什么这个日本的饮食之魂来自中国。在泉涌寺，面对杨贵妃观音像，咱们会一起重忆这个马嵬坡的真相。还有这个东大寺大佛、平等院凤凰堂、隆安寺、银阁寺等等等等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上啊，日本是深受这个中华文化的影响，却又与中国啊有很大的不同。这些都值得我们探寻，更值得思考，是吧？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码报名。在选拔对象上呢，苏丹比较喜欢挑那些有一定家产的农村男孩，因为他们比较憨厚朴实，更加容易调教管理。而商人、工匠、水手和手艺人的孩子呢，一般都免于征召，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整天都和一帮三教九流的打交道，孩子从小就学了一身的江湖气，这样的人呢不好控制。这些孩子被征调后啊，先会得到一个卡普库鲁的身份，然后呢再分成两档，天资聪慧的那批啊被送到皇宫中，由首席宦官进行教育，他们在那里学习语言、文化和军事技能。如果这些孩子能顺利毕业的话，那就能被送到关键部门去做秘书，或者去看管仓库。你可别小看这些工作，他们掌管的可都是帝国重要的财产和机密文件，那是只有苏丹眼中的自己人才能去干这些工作的。而且啊，这批孩子的升迁速度那是非常快，往往看几年的大门就能成为宫廷重臣了。而剩下的那些天资比较平庸的孩子们呢，就会被送到各个行省的穆斯林中等家庭里寄宿，平均啊要在那里待够6年。在这6年中，这些基督教的孩子耳濡目染的学习土耳其语以及突厥穆斯林的习俗礼节，时间一久啊，都不用别人强迫，他们自己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在他们学习结束后呢，帝国就会发给他们军帽和军服，正式成为一名苏丹亲军士兵。您可别小看穆斯林的这套教育，这一下子就让苏丹的亲军比那些同时代的欧洲军队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啊，那就是有文化。要知道在当时的欧洲，你要让骑士们舞刀弄棒那都没问题，可你要让他看书写字，那真的是强人所难了。咱们以这个医院骑士团为例啊，这个骑士团里的很多骑士甚至都不会拉丁语，只能死记硬背几句祷告词，写信呢也只能是找人代笔。这赫赫有名的医院骑士团的文化水平才这样，那别的西欧军队就更可见一斑了。有句话说得好，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句话放在军人身上啊，其实也一样。你武功就算练得再好，要是没长脑子，那也只能是个土狗宰猪的莽夫。教育背景和逻辑能力上的差距，让这些苏丹亲兵们有了更强的主观能动性，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干嘛，对战场的局势也能有更准确的判断，能够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战机。这种能力啊，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那是极为可贵的。比如说在这个1444年的瓦尔纳战役中，这支军队就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由苏丹穆拉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与波兰和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率领的欧洲联军展开会战。一开始啊，这个欧洲联军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奥斯曼军队的侧翼遭到了欧洲人的重骑兵猛攻，奥斯曼人的这些轻骑兵根本就挡不住，于是就开始撤退。 他们的溃败啊，引发了奥斯曼军队全军的动摇，许多士兵都开始逃跑。瓦迪斯瓦夫三世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决定趁热打铁，亲自率领数百名波兰亲卫向奥斯曼人的大营发起了冲锋。波兰骑兵在当时欧洲那堪称是战斗力的天花板啊，在他们的突击之下，更多奥斯曼人开始败退。然而当他们突进到苏丹穆拉德二世的大营前，却再也没办法前进一步了，因为苏丹亲兵们看见战场形势不妙，早就在大营前布置了好几条防线，先是挖了几条战壕，然后筑起木栅栏，再然后把骆驼组织起来当掩体。这还不算完，他们还在骆驼身后的地上钉起一堆盾牌，构筑起下一道防线。当瓦迪斯瓦夫三世率领的波兰骑兵冲到苏丹大帐前的时候，彻底傻眼了。他们在攻势中闪转腾挪，但死活就是打不开缺口。最后瓦迪斯瓦夫三世在混战中不慎落入泥坑，被苏丹亲兵用乱枪戳死。国王战死的消息一下让欧洲联军陷入了混乱，只好撤退。奥斯曼苏丹的亲兵们就用这种方式挡住了欧洲人的进攻，改变了历史。从此以后，欧洲各国再也没有组织联军的能力了。没了欧洲人的威胁，奥斯曼帝国开始集中精力围攻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并且在1453年将这座城市攻克，这也就是如今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些亲兵啊，是卡普库鲁，也就是这个宫殿奴隶。这个宫殿奴隶的地位啊，并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么低微，他们是宫殿奴隶，同时也是苏丹陛下的仆人，所以这个身份地位是绝非普通自由民众可比的。就好比宫里的太监宫女，他们所谓的这个身份低微，那是指在皇宫里的时候，等出了宫，那些老百姓照样得捧着他们。而且因为这帮卡普库鲁常年侍奉在苏丹身边，他们的升迁机会那是非常多的。当年波斯尼亚地区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以后，他们的领主答应改宗伊斯兰教，但是有个条件，以前他们信基督教的时候，当地的孩子经常被征召入伍当卡普库鲁，现在改宗伊斯兰教，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没有当卡普库鲁的机会了。所以这个波斯尼亚的领主希望奥斯曼的统治者能开个绿灯，对改宗后的波斯尼亚人继续保留这项制度。从这儿啊，就能看出来，这项制度与其被称为血税，倒不如说是为了安抚异教徒而给他们留出来的上升通道。那通过这个上升通道，一些人啊也确实爬到了权力的最高峰。比如苏莱曼一世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结识了苏丹亲兵易卜拉欣。苏莱曼十分欣赏这个亲兵，于是就把他收为了自己的私人奴隶。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苏莱曼一世看人的眼光那是非常准。这个易卜拉欣啊，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这个政治上，都能做的是滴水不漏，所以他很快就成了这个苏莱曼最得宠、最重要，也是关系最密切的奴隶。等到1520年苏莱曼一世即位，成为帝国苏丹以后，易卜拉欣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了，先是被任命为这个皇家首席养损人，随后又被火速提拔进宫廷内担任各式职务。最终在1523年时机成熟以后，苏莱曼任命这个易卜拉欣帕夏为帝国的大维齐尔，也就是帝国的宰相。甚至啊，苏莱曼还把帝国在欧洲境内所有领土的管辖权，以及驻扎在这些领土上的所有军队的战时指挥权，都交给了这个易卜拉欣。一个奴隶能被苏丹如此委以重任，并且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在整个奥斯曼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给一个人这么大的权限，如果这个人想要通过手上的权力搞搞贪污腐败什么的，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当然了，贪腐相比于整个帝国的稳定来说呢，也不叫事儿。但是这人要是有自己的家族后人，这手里的权力那肯定是想传给自己的家人啊。这一点对于帝国的运行就成了大大的坏事儿了。所以打从一开始，奥斯曼苏丹就要求所有的亲兵都要保持单身， 不光是不许结婚，连去封月场所都不行，目的啊就是让亲兵们断绝子嗣，成为最后一代。这样一来，即便给了他们权力，他们也没有什么玩弄权术的心思，毕竟连家都没有的人专权图个啥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制度逐渐就走了样了。苏丹这帮亲兵们在服役期间有了娶妻生子的权利，这就导致他们越来越像是一个是习制的军事组织。而且这个苏丹亲兵里的大部分人也不再是通过交血税征召来的基督徒的孩子了，而是老亲兵们的后代，他们长大后继承了父亲的亲兵位置。随着苏丹给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多，他们的野心也随之越来越膨胀了，这就导致这些亲兵对苏丹的忠诚度是断崖式的下降。1622年，少年苏丹奥斯曼二世在与波兰的战争中失败后，他将这次失败归结到苏丹亲兵军团和政治家的错误上，因此他打算解散这个军团。结果还没等他动手，提前得到消息的亲兵们就率先发动了政变，俘虏了苏丹，并将他囚禁在了皇家地牢。随后不久，奥斯曼二世就在地牢中暴毙了，成为了又一个帝国历史上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此后的亲兵集团对内是越来越专权，越来越无能，只剩下把苏丹玩弄于股掌之中和窝里斗的本事了。直到1826年，当时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卧薪尝胆十多年，一招动手发动政变，将亲兵集团彻底剿灭，这股势力才算是彻底的被清除，奥斯曼的血税制度也就彻底走进了历史。讲到这儿，咱们也能发现这个所谓的血税不过就是一种兵役制度的说法，只不过它带有很强的情绪色彩。其实啊，除了像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征召异族的血税以外，历史上的法国和日本也都曾向本国的民众收取所谓的这个血税，也就是这个强制兵役。当然了，这个地球已经经历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当年很多国家啊都搞过这个强制兵役。那在战争中急眼了，强制征兵也是在所难免。但话又说回来，强制兵役主要是战争时期的需要。二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美英法等国，都不再实施强制兵役了。联合国五常里面，只有俄罗斯是个例外。二战后的苏联，后来的俄罗斯，那是一直保持着这个强制兵役制度的。除了俄罗斯，当今仍然在实施强制兵役的国家还有朝鲜、韩国、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伊朗、瑞士，除此以外还有台湾，他们也实行这个强制兵役。可能有说漏的，我就不细查了，相信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原因，今天咱们也不一一展开说了。但说到底，兵役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啊，永远都是权力本身，受苦的呢，永远是那些被迫去替他流汗流血的普通人。这里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那些被强制兵役的民众，他们是否有可能有权选择终止强制兵役呢？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最后非常感谢赛艇队长对本期内容的支持，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赛艇队长的个人频道，谢谢大家。